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王浑，字玄冲，是太原晋阳人，父亲王昶曾任魏国司空。王浑深沉文雅而有气量，继承父亲的爵位金陵侯，被征召为大将军曹爽的属官。曹爽被杀后，按例被免职，后来被启用为淮县县令、参与文帝、司马昭、安东将军府的军事，多次升迁至散骑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咸熙年间担任岳骑校尉。武帝司马炎接受禅让后，加授杨烈将军，升任徐州刺史。当时年城饥荒，王浑打开粮仓赈济百姓，百姓依赖他得以生存。太史初年增加封邑1800户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东中郎将，兼淮北诸军事，镇守许昌。多次陈述政事的利弊，大多被采纳施行。转任征虏将军，兼豫州诸军事，贾节兼任豫州刺史。王浑与吴国接壤，宣扬威信，先后有很多人投降归附。吴国将领薛莹、鲁叔号称10万大军，鲁叔向益阳进军，薛莹向新息进军。当时周兵都放假休息，兵力只有一旅，约500人。王浑率军从淮河秘密渡河，出其不意，薛莹等没有预料到进军到达。王浑击败了他们，因功封次子王尚为关内侯，升任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镇守寿春。吴国人在宛城大规模屯田，图谋成为边境祸害。王浑派遣扬州刺史殷绰督率淮南诸军攻破他们，并攻破其他各处军屯，焚毁他们积存的粮谷180多万斛，稻苗4000多顷，船只600多艘。王浑于是陈兵东江，查看地形险易，观看敌城，研究攻取的形势。等到大举伐吴时，王浑率军从横江出兵，派遣参军陈胜、都尉张乔攻打浔阳赖乡，又攻击吴国衙门将孔忠，都击败了他们，俘获吴国将领周兴等5人。又派遣铁吴护军李纯占据高望城，讨伐吴国将领于公，击败了他，斩杀俘虏很多。吴国立武将军陈岱、平鲁将军朱明害怕而投降。吴国丞相张悌、大将军孙震等率领数万人向城阳进发，王浑派遣司马孙仇、扬州刺史周俊击败他们，临阵斩杀2将，斩首俘虏7800人，吴国人大为震动。孙浩的司徒何直、建威将军孙燕送来应寿符节，向王浑投降。不久，王逊攻破石头城，孙浩投降，王逊威名更加显赫。第二天，王浑才渡江，登上建业宫，摆酒举行盛大宴会。他自认为先占据江上，击败孙浩的中军，却按兵不动，导致在王逊之后到达，心中非常惭愧怨恨，有不平的神色，多次上奏王逊的罪状，当时的人讥讽他。皇帝下诏说，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安东将军、金陵侯王浑都率所统部队进逼秣陵，使贼寇孙浩就死自卫，不能分兵向上，以成就西军。王逊得功劳，又摧毁大敌，俘获张悌，使孙浩走投无路，面赴请降。于是平定秣陵，功勋卓著。现增加封邑8000户，晋爵为公，封其子王成为亭侯，帝王湛为关内侯，赐卷8000匹。转任征东大将军，再次镇守寿阳。王浑部崇尚刑名之学，处理决断公正明允。当时无人新晋归附，颇为畏惧。王浑安抚流亡之人，虚心怀柔接纳，座上没有空席，门前没有停留的宾客。于是江东人士没有不喜悦归附的。被征召入朝人尚书左仆射，加授散骑常侍。适逢朝臣商议齐王司马攸缨当前往封国，王浑尚书劝谏说，臣恭敬地接到圣诏，效法古典，晋升齐王司马攸为上公，尊崇其礼仪，派遣司马攸前往封国。过去周朝建国，大肆分封姬姓，以平位帝室、勇士作为法则。至于周公旦，是武王的弟弟，辅佐天子，协助成就大业，不让他回到封国，说明至亲道义显明，不可远离朝廷的缘故。因此周公能以圣德光辅幼主，忠诚著于金腾，光大称述文王武王的仁圣之德。司马攸对于大晋如同周公旦的亲近，应当辅佐皇朝，参与政事，实在是陛下心腹不二的臣子。 而且司马攸为人修养廉洁，讲究义信，加上是至亲，志向存于忠贞。如今陛下让司马攸出京前往封国，给予都督的虚号，却没有掌管军事治理地方的实权，离开朝廷，不参与王政，这会伤害同母兄弟至亲的体统，亏损兄弟友爱深厚的情谊，恐怕不是陛下追溯先帝文明太后对待司马攸的一贯心意。如果认为司马攸名望重，于事宜出京，那么如今以汝南王司马亮代替司马攸。司马亮是宣皇帝司马懿的儿子，文皇帝司马昭的弟弟，司马昼、司马俊各居方任，有内外之资，论及后患也不为轻。司马攸如今前往封国，正好助长异同之论，而损害仁慈之美，而且让天下人窥见陛下有不尊崇亲亲之情，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如此。如果以外戚非后之亲任用朝政，则有王莽倾覆汉朝的权柄，屡产专权的祸患；如果以同姓至亲，则有吴楚七国叛逆的灾殃。历观古今，事情无论轻重，只要所在不当，没有不成为祸害的。不可事事取设疑防，忧虑未来的祸患，只应当任用正道而寻求忠良。如果以智计猜疑他人，虽然是至亲，也会被怀疑，至于疏远的人又怎能自保呢？人人怀有畏惧之心，不是安定的道理，这是最有害于有国有家者的身计。于建认为太子太保之位空缺，应当留司马攸居此位，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、卫将军杨尧共同担任保父，治理朝政。三人地位相等，足以互相扶持持政，竟有辅佐纳言推广义理的益处，退无偏重相亲的形式，使陛下有敦厚亲亲之恩，使司马攸蒙受仁德的覆庇。臣与国家休戚相关，意在尽言，心中所见不能沉默，私下仰慕鲁女存国的志向，感臣愚见触犯天威，希望陛下每事尽善，既望有万分之助。臣如果不说话，谁应当说话？皇帝不采纳。太熙初年升任司徒，惠帝即位，加授侍中，又在金陵设置侍官，如同睢陵的待遇。等到诛杀杨俊，尊崇优待旧臣，于是给王浑加兵。王浑以司徒是文官，主管文书，不持兵器，持兵器的乃是隶属穿将衣者，自认为偶然因时宠暂时得以持兵器，不是旧典，都让他们穿造服。议论的人赞美他谦虚而识大体。楚王司马伟将要谋害汝南王司马亮等人，公孙弘游说司马伟说，从前宣帝废黜曹爽，引太尉蒋济同城，以增加威重，大王如今举行非常之事，应当借助老臣望重之人，振服众人之心。司徒王浑素来有威名，为三军所信服，可以请求同城，使人心有所平依。司马伟听从了。王浑以生病为由辞归府地，率家兵1000多人闭门抗拒司马伟，司马伟不敢逼迫。不久，司马伟因假传诏令被诛杀，王浑于是率兵赴官府。皇帝曾经询问王浑元旦朝会时询问郡国祭立地方风俗事宜之事，王浑上奏说，陛下清明圣哲，光照远近，明照谦虚，询问急于草野之人，这是周文王广泛咨询的寻求，孔子不耻下问。就至三朝元旦朝会前，祭立到殿前，侍中宣读诏书，祭立跪寿。臣认为诏文相承已久，没有其他心意，不是陛下留心地方国家的意思，可令中书只是宣明诏书，询问地方异同、贤才秀逸、风俗好尚、农桑本物、刑狱有无冤滥、守令有无轻虐，那些情心正化、心力除害的人，授以执笔，尽情陈述，以明示圣意垂心四方，不再因循常规套话，并且观察其答对文意，以考察祭立人才的虚实。右先帝时，正朝会后，在东堂接见征镇长史司马、诸王国卿、诸州别驾。如今如果不能分别接见，可让他们到殿前，使侍中宣问，以审查地方国家，于事为辩。皇帝认为正确，又下诏命王浑录上书事。王浑所历任的职务，前后著称，等到居台府之位，声望日渐降低。元康七年去世，时年75岁，谥号元。长子王尚早亡，次子王己继承。王继字无子。 少年时有超逸的才能，风姿英爽，气概冠绝一时，喜好弓马，勇力超绝，精通《易经》及《庄子》《老子》，文辞俊美，技艺过人，名闻当世，与姐夫何乔及裴凯齐名，娶长山公主。20岁时出任中书郎，因母丧离职，起父为骁骑将军，多次升迁至侍中，与侍中孔循、王循、杨继同列，为一时俊彦。武帝曾在侍前殿会见公卿番目，看着王继和孔循，对诸公说：“朕的左右可谓循循己己了。每次侍从觐见，未曾不咨询议论人物及政事得失。王继善于清谈，修饰言辞，讽谏顺承，朝臣无人能超过他。皇帝更加亲近尊贵他。仕途虽然升迁很快，议论的人不因为是公主丈夫的缘故，都说是才能所致。然而外表虽然弘雅，而内心多忌刻，喜好以言语伤害事物，同辈因此轻视他。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经常排挤王逊，当时议论讥讽他。齐王司马攸将前往封国，王继继以陈请，又多次让公主与贞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同入宫，叩头哭泣，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。皇帝发怒，对侍中王戎说：“兄弟至亲，如今让齐王出京，自然是朕的家事。而贞德、王己接连派妇人来，活活哭人，因违背旨意，被贬为国子祭酒，常侍之职如故。数年之后，入为侍中。当时王浑人仆射，主管者处事有事不当，王己性情严厉峻急，以民法处置。素来与堂兄王佑不和，王佑的党羽说王己不能顾念其父，因此滋长异同之言。初为河南尹，未拜官，因鞭打王府官吏的过失被免官，而王佑开始被委任，王己于是被排斥在外，于是移居北邙山下。性情豪侈，服饰华丽，饮食精美。当时洛阳地价很贵，王己买地做马列，设马道，用钱编满圈起来，当时人称为金钩。王凯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奢侈豪迈，有牛名叫八百里伯，经常磨光其蹄角。王己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，王凯也自恃其能，让王己先射，一箭射中目标，于是坐在胡床上，喝令左右速探牛心来，片刻而至，割下一块便去。何乔生性极为简朴，家中有好礼，皇帝求之不过数十个。王己等候他上朝值班，率少年到其园中共同吃完后砍树而去。皇帝曾到其宅地，贡馔非常丰盛，全部贮存在琉璃器中，蒸猪味道很美。皇帝问其原因，回答说用人乳蒸的。皇帝脸色很不平静，没吃完就走了。王己善于了解马的性情，曾骑一马带着连钱张泥，前面有水，始终不肯渡。王己说这必定是爱惜张泥，叫人解去便渡河。所以杜预说王己有马匹。皇帝曾对何乔说，我将要骂王己，然后给他官爵，怎么样？何乔说王己俊爽，恐怕不可屈服。皇帝于是召见王己，深切责备他，继而说知道惭愧吗？王己回答说尺不斗素的民谣，常常为陛下感到羞耻，别人能使人亲疏，我不能使亲人亲近，因此愧对陛下。皇帝默然。皇帝曾与王己下棋，而孙皓在侧，对孙皓说为什么喜欢剥人面皮。孙皓说见无礼于君者就剥他。王己当时伸脚在棋盘下，而孙皓讥讽他。不久命他以平民身份领太仆。46岁时先于亡魂去世，追赠骠骑将军。等到将要下葬，当时贤达无不全部到来。孙楚素来敬重王己，而后来到哭得非常悲痛，宾客无不落泪。哭完后对着临床说，你常喜欢我学驴叫，我为你叫吧，体态像真，宾客都笑了。孙楚回头说诸位不死，而让王己死啊。当初王己娶公主，公主双目失明，而妒忌尤其厉害，然而最终没有儿子，有庶子二人。王卓字文轩，继承王浑的爵位，拜给侍中。次子王玉，字茂轩，继承公主的封爵，为闽阳侯。王己有两个弟弟，王成字道深，王问字茂深， 都聪慧有才早，并历任清显之职。王迅，字士志，是弘农湖县人，家族世代任二千担官职。王迅博览典籍，姿貌俊美，不修名誉品行，不为乡里所称道。晚年才改变节操，通达明理，胸怀大志。曾建房，开门前路宽数十步。有人问为何这样过分，王迅说：“我想让能容纳长几番旗。”众人都笑他。王迅说：“陈胜有言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周俊征召为河东从事，首令有不廉洁的，都闻风自行隐退而去。刺史燕国徐淼有女儿才疏，择夫未嫁。徐淼于是大会僚属，让女儿在内室观看。女儿指着王迅告诉母亲，徐淼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后来参征南军事，杨户深深了解并厚待他。杨户的侄子杨既对杨户说，王迅为人志大，奢侈不节制，不可专任，应当有所才艺。杨户说，王迅有大才，将要实现他的志向，必可任用。转任车骑从事中郎，有识者认为杨户可谓能推举贤才。他被任命为八郡太守。八郡靠近吴国边境，士兵苦于劳役，生了男孩大多不养育。王迅于是严格制定法令条规，放宽徭役赋税，对于生育子女的都给予休假和减免徭役，这样救活了几千人。调任广汉太守，施行恩惠，治理政事，百姓依赖他。王迅夜里梦见三把刀悬挂在卧室屋梁上，一会儿又增加一把刀，王迅惊醒，心里非常厌恶。主簿李毅两次拜贺说，三刀合成周字，又增加一把，大人您将要到益州去了吧。等到贼人张宏杀死益州刺史黄甫彦，果然调任王迅为益州刺史。王迅设下计谋，全部诛杀了张宏等人，因功勋被封为关内侯。他安抚不同习俗的边远民族，用威信对待他们，境外蛮夷有很多前来归降。朝廷征召他担任右卫将军，授任大司农。车骑将军杨户素来知道王迅有奇谋，于是秘密上表请求留下王迅，因此再次任命王迅为益州刺史。武帝谋划征伐吴国，下诏命令王迅修造舟船战舰。王迅于是建造大船联舫，方120步，能容纳2000多人。用木头铸成城垒，建起望楼，开设4道门，船上都可以驰马往来。又在船头画上异鸟和怪兽，用来恐吓江神。舟船之盛大，自古以来没有过。王迅在蜀地造船，削下的木片覆盖江面，顺流而下。吴国见平太守吴彦捞取木片呈给孙浩说，晋国一定有进攻吴国的计划，应当增兵建平。建平攻不下，晋军终究不敢渡江。孙浩不听从。不久因谣言任命王迅为龙骧将军，兼梁益诸军事。这些话记载在杨户传中。当时朝廷商议都建祖伐吴，王迅于是上书说，我多次考察吴楚的异同，孙浩荒淫凶暴，荆州扬州无论咸鱼，没有不叹息怨恨的。况且观察时运，应该迅速征伐。如果现在不伐，天象变化难以预料。假使孙浩突然死去，另立贤明君主，文武各得其所，就成为强敌了。我造船7年，每天都有朽烂，又我年纪已70，离死不远。这三者一旦错过，就很难图谋了。真诚希望陛下不要失去时机。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贾充、荀勖、陈述建祖认为不可，只有张华坚持劝伐。又有杜预上表请求，皇帝于是发布诏令，分别命令各方节制调度。王迅于是统帅军队，先前在八郡所救活养育的人都能承担徭役供应军队，他们的父母告诫他们说，王府君给了你们生命，你们一定要努力，不要吝惜生命。太康元年正月，王迅从成都出发，率领巴东监军、广武将军唐兵攻打吴国丹阳，攻克了他，擒获吴丹阳间胜绩。吴人在长江险要礁石要害之处，都用铁索横向截断江面，又制作长1丈多的铁锥，暗中放置江中，用来迎击船只。在此之前，杨户抓获吴国间谍，完全了解了情况。王迅于是制作几十个大木筏，也放100多步，捆扎草人，披甲持杖，让善于游泳的人乘筏先行，木筏遇到铁锥，铁锥就刺在木筏上被带走。 又制作火炬，长十多丈，粗数十围，灌上麻油，放在船前，遇到铁索就点燃火炬烧它，一会儿铁索融化断掉，于是船只没有阻碍。二月庚申日，攻克无锡陵，擒获吴镇南将军刘宪，征南将军程聚，移都太守于中。壬戌日，攻克荆门，移到二城，擒获监军陆彦。乙丑日，攻克乐乡，擒获水军都陆景。平西将军施洪等来投降。乙亥日，诏令晋升王逊为平东将军、假节、都督一梁诸军事。王逊从蜀地出发后，兵不血刃，进攻没有坚固的城池，夏口、武昌都没有抵抗，于是顺流击桨，直抵三山。孙浩派游击将军张相率水军万人抵御王逊，张相的军队望见旗帜就投降了。孙浩听说王逊军队的旌旗器械铠甲布满天空江面，威势非常盛大，没有不下破胆的，采用光禄勋薛莹、中书令胡冲的计策，向王逊送交降书说吴郡孙浩叩头死罪。从前汉室失去控制，九州分裂，先人趁时占有江南，于是依祖山河与魏国隔绝，大晋如龙兴起，恩德覆盖四海，我愚昧浅陋，苟且偷安，不明白天命。到了今天，樊劳六军车盖露宿，来到江边，全国震惊惶恐，苟延残喘，胆敢仰赖天朝，韩红光大，仅派我私自任命的太常张奎等人奉上随身佩戴的喜绶，委身请求命令。壬寅日，王逊进入石头城，孙浩于是准备亡国之礼，素车白马，袒露上身，反绑双手，口衔碧玉，牵着羊，大夫穿着丧服，士兵抬着棺材，率领他伪太子孙瑾、孙瑾的弟弟鲁王孙乾等21人来到军营门前。王逊亲自解开他的捆绑，接受碧玉焚烧棺材，送他到京城，收缴吴国的地图户籍，封存他们的府库，军队没有私取。皇帝派使者犒劳王逊军队，起初诏书命令王逊攻下建平时接受杜玉节制调度，到达秣陵时接受亡魂节制调度。杜玉到达江陵，对各位将帅说，如果王逊能攻下建平，就会顺流长驱直入，威名已经显著，不宜让他受我节制，如果不能攻克，就没有机会施行节度。王逊到达西陵，杜玉写信给他说，足下已经摧毁了吴国西部屏障，就应该直接攻取秣陵，讨伐历代的逃寇，把吴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从长江进入淮河，越过泗水汴水，逆黄河而上，整顿军队返回都城，这也是旷世的大事。王逊非常高兴，上表呈送杜玉的信。等到王逊将要到达秣陵时，亡魂派人邀请他暂时过江商议事情。王逊扬帆直进，回复说风势顺利，不能停泊。亡魂早就打败了孙浩的中军，斩杀了张悌等人，停兵不敢前进。而王逊乘胜接受投降，亡魂感到羞耻而且愤怒，于是上表说王逊违抗诏命，不接受节制，诬告他的罪状。有关部门于是要追究王逊，用囚车征召，皇帝不同意，下诏责备王逊说伐国大事重要，应该统一指挥。先前诏令让将军接受安车将军亡魂节制，亡魂谋划深远，按兵不动等待将军，为什么径直前进，不服从亡魂命令，为之贪利，很失大义。将军的功勋记在朕心中，应当遵循诏书，遵从王法，而你在事情结束后事功任意，朕将凭什么号令天下？王逊上书自我辩白说，我先前接到庚戌日诏书说军队乘胜猛气益壮，应当顺流长驱直抵秣陵，我接到诏书那天就立即东下。又先前接到诏书说太尉贾充总领各方从镇东大将军司马昼到亡魂、王逊、唐兵等都受贾充节制，没有让我另外接受亡魂节制的文字。我从巴丘连营所向披靡，知道孙浩走投无路，形势无法挽回了。14日到达牛渚，离秣陵200里，连夜部署部队，制定攻取计划。先前到达三山，看见亡魂军队在北岸，他派人送信给我，让我暂时过来，一起商议事情，也没有说我要接受他节制之意。我水军乘风出发，乘势逼近贼城，加上连夜部署已有次序，没有可能在长流中回转船只经过亡魂处，造成首尾断绝。片刻之间， 孙浩派使者来投降。我立即回复亡魂书信，并抄写孙浩的降书全部给亡魂看，让他速来，当在石头城相待。军队于中午到达莫陵，傍晚才接到亡魂下达的我应当接受节制的符节，他想要我明天16日率领全部所部回去包围石头城，防备孙浩逃跑，又索取蜀兵和镇南各军人的确定名单。我认为孙浩已经来首都亭投降，没有机会再合力包围空城，又士兵确定名单不能仓促，都不是当务之急，不能接受采用。钟兆说我忽视明确制度，专擅自由。我恭敬地读严厉的诏书，惊恐战栗，不知身躯性命应当置于何处。岂止老臣独自心怀战栗，三军上下都完全丧气。我受国家恩惠，责任重大，常常担心托付不能有效，辜负圣朝，所以投身死地，转战万里，蒙受宽恕之恩，得以谨慎行事。因此依赖陛下威灵，侥幸成功，都是陛下神机妙算。我秉承只是效鹰犬之用罢了，有什么功劳而事功任意，岂敢贪利而违背圣诏。我于15日到达莫陵，而诏书于16日从洛阳发出，其间悬隔，不能互相接应，那么我的罪责应当被考察宽恕。假使孙浩还有螳臂当车之事，而我清军深入有所损失，治罪是可以的。我所统帅8万多人乘胜席卷。孙浩众叛亲离，没有羽翼，匹夫独立，不能庇护他的妻子儿女，像却鼠一样贪生，苟且祈求活命罢了。而江北各军不知虚实，不早日擒获，自己造成小的失误，我倒就抓获了，反而招来怨恨，还说守贼百日，而让别人得到，言语嘈杂，不堪入耳。根据《春秋》大义，大夫出国境自有专断之权。我虽然愚蠢，认为是奉君主的道理，只应当竭尽节操，忠诚奋不顾身，量力接受任命，临时制定适宜策略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生死都听从他。如果顾虑嫌疑，以避免罪责，这是人臣不忠的私利，实在不是民主和国家之福。我不自量力，忘记自己比劣，披露赤诚之心，倾注肝脑，想竭尽辅佐之力，加上忠贞，希望必定扫除凶逆，统一天下，希望盛世与唐虞比美。陛下粗略考察我的余程，了解我要效力之诚心，因此授我以州牧重任，唯我以征讨大事。即使是燕王信任乐毅，汉高祖任用萧何，也不能超过。受恩深重，死也不能报答，却因为愚顽粗疏，举措失当。陛下洪恩，只是加以严厉责备，我惶恐不安，无地自容，希望陛下明白我的赤诚之心罢了。亡魂又转交周俊的书信，说王逊军队得到吴国宝物。王逊又上表说，接到壬戌日诏书，下发安东将军所上扬州刺史周俊书信，说我的各军得到孙浩宝物，又说衙门将李高放火烧孙浩伪功。我立即用公文上呈上书，详细陈述本末，又听说亡魂设计陷害我。我天性愚忠，行事举动凭信心前进，期望不负神明而已。莫陵之事都如先前所表，而厌恶正直的人确实很多，想构陷诽谤罗织罪名，公然在盛世颠倒黑白，夫奸邪小人危害国家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所以吴即使楚国破灭，宰匹使吴国灭亡，到了时险，倾覆扰乱汉朝，都记载在典籍中，被后世所警戒。从前乐毅伐齐，攻下70座城，而最终被谗言离间，脱身出奔。岳阳返回后，诽谤的书信堆满箱子。何况我愚顽粗疏，能免于谗佞之口吗？然而希望得以保全头颅，实在依赖陛下圣明，使浸润的谗言不能得逞。但我孤根独立，朝中无党员，长久被弃置边远，人情断绝，而结恨于强宗，取怨于豪族，以雷卵之身处于雷霆之冲，以蚕茧粟米之志挡在豺狼之路，被吞噬，岂能抵抗？冒犯君主，其罪可以赦免，触犯权贵，则祸患不测。所以朱云折断电箭，触犯逆鳞之怒，辛庆忌救助他，成帝不追究。萧望之周刊为武实显，虽然满朝叹息，但很快死去，这是我所非常恐惧的。现在亡魂的党羽因亲内外 都根深蒂固，处于世袭职位。听说派人在洛阳专门勾结，谗言甜蜜，迷惑视听。曾参不杀人也已经清楚，但三人传说他母亲就扔下支梭逃跑。如今我的性情不如曾参显著，而谗言构陷沸腾，不止三人，内外煽动，像二五偶一样呼应。猛兽当道，麒麟恐惧，何况我脆弱，敢不战栗？伪吾君臣现在都还活着，可以验证询问，以明虚实。先前伪中郎将孔叔说，去年二月武昌失守，水军行进道，孙浩巡视石头城回来，左右人都跳刀大呼说，一定要为陛下一死战决胜负。孙浩大喜，认为必定能这样，就拿出全部金宝赐给他们。小人无状，得到就拿着逃走。孙浩恐惧，于是图谋投降。投降使者刚离开，左右劫夺财物，掠取妻妾，放火烧宫。孙浩逃身藏匿，恐怕不能脱死。我到后派遣参军主事者救火断火罢了。周俊于16日前进入孙浩的宫殿，我当时派计事吏去看书籍，周俊让人收捕。如果有一宝，那么周俊先前得到，不应转移痕迹给后人，想求苟免。我先前在三山得到周俊书信说，孙浩散发宝货赏赐将士，府库几乎空虚，而如今又说金银相拢，动辄有万计，怀疑我军得到，言语反复，没有本末。我又与军司张牧、汝南相逢胆等共同进入观看孙浩宫殿，竟然没有席子可坐。后来又和张牧等共同观看孙浩的舟船，亡魂又在我之前一日上船，船上之物都是亡魂所知道看见的，我巡视检查都在他之后，如果有宝货，亡魂应当得到了。又说我的军队一向纪律严明，士兵不得擅自离开队伍。在莫陵的各路军队总共20万人，我的军队先到，是当地的主人，百姓的心都归向仰慕我，我严格命令所部秋毫无犯，所有交易都有武长作证，明确按照契约，有违犯的总共斩了13人，这都是无人所知道的。其他军队横行不法，假称是我的军队，而我的军队大多是蜀人，幸好凭此可以自我区别。难道只有亡魂的将士都是伯夷叔齐，而我的各军都是聚集的道直吗？当时有800多人沿着石头城抢劫布帛，我的衙门将军马前立即抓获20多人，并列出他们督将的姓名，移交交给亡魂，让他自行处置，但杳无回音，我怀疑都被放走了，断绝了线索。又听无人说，前次张替作战时所杀的大概只有2000人，而亡魂王迅的路部捷报说数以万计，任用吴刚的儿子为主簿，并派吴刚到洛阳，想让他增加斩首的数目。可以详细询问孙浩和他的大臣们，就知道真实情况。如果确实如所听闻的，王迅等人虚报欺诈，尚且欺骗陛下，哪里会在乎我？说我要聚拢蜀人，不及时送孙浩到洛阳，有造反的迹象。又恐吓无人，说我要把他们全部诛杀，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希望他们作乱，以发泄私愤。谋反大逆的罪名尚且加在我身上，其余的诽谤攻击也就理所当然了。亡魂弹劾我说，平庆小气，蒙受国家厚恩，频繁提拔，于是超过了他的能力。亡魂这话最可信，我内心反省，惭愧恐惧。今年平定吴国确实是大庆，但对我自身却更受罪责牵累。既没有孟策策马的好事，却让人才济济的朝廷有谗邪之人，损害庄敬的风气，损伤皇朝的美德。由于我的顽劣疏漏导致如此，上表时汗流浃背，言语没有条理。王迅到达京都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王迅的表彰既没有列出前后所接受的七道诏书的月日，又在赦免后违抗诏命，不接受亡魂的调度，大不敬，应交付廷尉定罪。诏书说，王迅先前接受诏命直接前往莫陵，后来才下诏接受亡魂调度。诏书滞留，所下的命令没有到达，便让他与不接受诏命同样责罚，不够通达。王迅没有立即上表说明亡魂宣布诏命的情况，这是可以责备的。王迅有征伐的功劳，不能因为一个过失而掩盖。有关部门又上奏，王迅在赦免后烧毁贼船135艘，就下令交付廷尉禁闭推究。 诏书说不要推究，任命王逊为辅国大将军，兼领步兵校尉。就校尉只有五个，设置这个营是从王逊开始的。有关部门又上奏，辅国大将军按照比例，不是显达的官职，不设置司马，不给官旗。诏书按照征镇将军的标准给500大车，增加兵士500人作为辅国营，给轻骑100人，官旗10人，设置司马，封为襄阳县侯，十邑万户。封他的儿子王仪为阳乡亭侯，十邑1500户，赐绢10000匹，又赐衣服一套，钱30万以及食物。王逊自以为功劳大，却被王浑父子及豪强所压制，多次被有关部门弹劾，每次进谏陈述他攻伐的劳苦以及被冤枉的情况，有时愤怒难忍，径直出去不告辞。皇帝常常宽容他。益州护军范通是王逊的外亲，对王逊说，你的功劳是好的，但遗憾的是你鞠躬的方式不够完善。王逊说，什么意思？范通说，你凯旋之日穿着脚巾回到私宅，口中不谈平定吴国的事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圣主的德行，各位将帅的力量，老夫有什么功劳呢？像这样颜回的不夸耀，公遂的雅对，又怎么能超过呢？蔺相如之所以使廉颇折服，王浑能无愧吗？王逊说，我开始害怕邓艾的事，怕祸及自身，不能不说，也不能排遣于心中，这是我的偏失。当时人都认为王逊功大赏清，博士秦秀，太子洗马孟康，前温令李密等都上表申诉王逊的委屈。皇帝于是升迁王逊为镇军大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兼领后军将军。王浑到王逊那里，王逊严密布置警卫，然后接见他，他们相互猜忌，防备到如此程度。王逊平定吴国之后，因为功勋高地位重，不再以平素的学业自居，于是锦衣玉食，放纵奢侈以自逸。他征召引荐的人大多是蜀人，表示不忘记故旧。后来又调任王逊为辅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特进，散骑常侍，后军将军依旧。太康六年去世，当时80岁，谥号为武，葬在白骨山。大规模营建墓地，墓墙周长45里，四面各开一门，松柏茂盛。儿子王举继承，王举的弟弟王畅任散骑郎，王畅的儿子王粹。太康十年，武帝下诏王粹娶颍川公主，官至魏郡太守。王逊有两个孙子，过江后不被录用。安西将军桓温镇守江陵，上表说，我听说尊崇德行赏赐功劳，视为政的首要，复兴灭亡延续断绝，是历代君王所致力的事，所以德行与时代和谐，则世代承袭祭祀，功勋显赫一代，则永赐福禄子孙。查已故辅君王逊立，任内外官职，兼有文武之才，料敌制胜，明智勇敢独断，心中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不顾专断的罪责，扛着戈矛长途奔驰，席卷万里，建号称王的吴国，束手投降于宫阙。如今皇恩覆盖九州，教化刘伯区外，襄阳的封爵废弃而无人继承，恩宠的称号断绝于近世后代，远近心酸，我私下悲痛。王逊现有两个孙子，年纪超过60，家徒四壁，在江边湖口，40祭祀，连菜羹都供应不上。从前汉高帝建立基业，寻求乐毅的后嗣，士族表彰贤才，树立诸葛亮的后代，效忠于不同朝代，立功于不同国家，尚且通天下之意，史不湮灭。何况王逊当年建立大功，身后留下喜庆，灵基托根于南方边陲，皇朝中兴于江东，旧物得以彰显，神器重放光明，难道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功劳吗？实在应该施加恩惠，稍微表示怜悯，追记旧功，续封土地，那么圣朝的恩德再上宣扬，忠臣的志向不致坠落于地。最终没有被省察。唐斌，字如宗，是鲁国邹人，父亲唐台，任泰山太守。唐斌有治理国家的大度，但不拘泥于行为检点。年轻时熟悉弓箭战马，喜欢游猎，身高8尺，奔跑能追上奔鹿，体力超过常人。晚年才喜爱经史，尤其通晓《易经》，跟随老师学习，回家教授学生，常有几百人。起初任巨门下院，转为主簿。刺史王审召集各位参佐， 大谈抵御吴国的策略，以此询问九郡的官吏。唐斌与乔俊、张运一起陈述吴国有可以兼并的形式，王审认为他们的回答很好，又让唐斌责难说吴国不可伐的人，而那些人死里都屈服。回来后升任公曹，举为孝廉，周礼征辟为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别驾。唐斌忠诚肃静，公正量职，尽规劝匡救之责，不公开进谏以自我彰显，又奉命到乡府议事。当时同僚都是当时英才，见到唐斌没有不钦佩喜悦的，在文帝面前称赞他，推荐他为院属。文帝问他的参军孔浩，孔浩嫉妒唐斌的才能，很久没有回答。陈谦在座收敛手板称赞说，唐斌的为人远胜陈谦。文帝笑着说，只要能像你，本来就不易得到，何况说胜过呢。于是征辟唐斌为凯曹属。文帝问，你凭什么被征辟？回答说，在陋巷修习学业，观察古人的遗迹，言论满天下没有口过，行为满天下没有怨恶。文帝环顾四周说，名不虚传。后来对孔浩说，最近见到唐斌，你该受遮蔽贤才的责罚了。当初邓艾被杀时，文帝因为邓艾久在陇右，一向的是人心，一旦被灭，恐怕边境骚动，派唐兵秘密查访。唐兵回来告诉文帝说，邓艾即刻诡诈贬侠，金夸才能自负，顺从的人说他有见识，直言的人说他触犯，即使是长史司马、参佐衙门答对不合意，就遭到骂辱，自身无礼，大失人心，又喜欢兴办劳役，多次劳民力。陇右非常以此为苦，高兴听到他的祸事，不肯为他所用。现在各军已经到达，足以镇压内外，希望不要忧虑。不久受任上书水部郎，太史初年赐爵关内侯。出京补人叶县令唐斌用道德整齐礼法，一个月就教化成功，升任益阳太守，明确设置禁令防范，百姓安定。因母丧离职，益州东街无寇，监军职位空缺，朝廷商议任用武陵太守杨宗和唐斌。武帝以此询问散骑常侍文吏，文吏说杨宗、唐斌都不可失去，但唐斌贪财欲，而杨宗好酒，希望陛下裁决。武帝说财欲可以满足，酒性难以改变，于是任用唐斌。不久又下诏，唐斌兼巴东诸军事，加广武将军，上奏征吴的策略，很合帝意。后来与王逊共同伐吴，唐兵屯聚冲要之地，作为各军的前锋，每每设置疑兵，随机制胜，攻陷西陵、乐乡，多有擒获。从巴陵、绵口以东各处贼寇聚集，无不震恐畏惧，倒戈投降。唐兵知道贼寇已经消灭，孙浩将要投降，离建业还有200里，声称有病停留不前，以示不争。果然有先到的人争财物，后到的人争功劳，当时有识之士没有不推崇唐兵这个举动的。吴国平定，诏书说广武将军唐兵受任一方，东御吴寇，南兼蛮越，安抚边境，有绥靖防御的功绩，又常常慷慨，志在立功，近来征讨，带病奉命，首先率军出征，献俘斩首，功勋显著。现任命唐兵为右将军，都督巴东诸军事。征召入朝受任义军校尉，改封上庸县侯，食邑6000户，赐绢6000匹。朝廷有疑难议政，常常参与。北虏侵略北平，任命唐兵为使持节，兼幽州诸军事，领护乌丸校尉、右将军。唐兵到镇后，训练士卒，修整兵器，广兴农业，重视耕作，显扬威势，宣示朝廷命令，是以恩信。于是鲜卑二部大莫伟、志和等一起派世子入贡，同时修建学校，教会诱导不知疲倦，人会广泛施语，于是开拓就有疆界，退敌千里，修复秦长城要塞，从温城到碣石，绵延山谷将近3000里，分兵屯守，烽火台相望，从此边境获得安宁，没有犬吠的警报，自汉魏以来的征阵没有能比的。鲜卑各部落畏惧，于是杀了大莫伟。唐兵想讨伐他们，恐怕上报等待批复，敌人必然逃散，于是征发幽州、冀州的车牛。参军许之秘密上奏，诏书派御使用囚车征召唐兵交付廷尉， 因为事情正值被释放，百姓追思仰慕唐彬的功德，在他生前就为他立碑作颂。唐彬起初受学于东海严德，严德门徒很多，唯独认为唐彬有朝廷栋梁之才。等到唐彬官成，而严德已死，于是为他立碑。元康初年，受任使持节、前将军，领西戎校尉、雍州刺史。下达教令说，这个州是著名都会，世人聚集之处。楚氏皇甫申书、颜书龙、姜茂石、梁子元等人都志节清妙，品行高洁。道晋以来，望风倾慕，虚心渴望，想延请他们以不臣之礼相待。福今相见，只论道而已，岂能以官吏执事驱染他们高洁的规范？郡国背礼遣送，以符合本意的期望。于是四人都来了，唐彬恭敬地接待他们。元康四年在官任上去世，当时60岁，谥号为襄，赐绢200匹，钱20万。长子唐嗣官至广陵太守，小儿子唐祺任征虏司马。使臣说，孙氏凭借江山的阻隔，依仗牛斗星的妖分，占据水乡，与中原王朝抗衡。二王王浑、王逊担当军旅之任，接受军令远征。王浑已在横江县节，王逊也平定了建业。当时讨吴之意，将帅虽多，平定吴国的功劳以他们为最。假使他们能发扬范蠡的不夸耀，仰慕杨甲的推功，上禀朝廷，下靠将士，岂不是功勋美德，善始善终吗？但这样不存，却去追求别的。有的精工复气，有的世事交灵，竞相构陷，形成谗言，于是喧扰朝廷，败坏伦常，既为功臣之戒，也招致轻易的讥讽，岂不可惜？王继顺从父亲的贬侠之心，违背征子的大义，才智虽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唐彬畏惧回避争斗，托病迟留，退让之风比王浑、王逊贤明多了。传上说不拘行俭，哪里有长者的行为呢？再曰，二王总领军队，淮海之地一同归顺。王浑既害善，王逊也精工。王五子豪杰，早年参与朝列，逞御牛心，纵情马列。如宗知道退让，必明全节。